弟兄姐妹午安，我好久没有来这边正道了。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下午的时间来去敬拜仰望你。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可以透过聆听你的话语，透过思想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化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真的是我们的灵粮。主啊，就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跟随你，怎么样可以享受你，怎么样可以渴慕你，怎么样可以以你为乐，让你成为我们喜乐的泉源。那么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今天的题目是渴慕神，等一下我们再读经文啊。我们已经读过经文了，等一下我会再解释经文。好，我们现在做一个 简短的讨论，用一分钟的时间跟你身边的人可以讨论这个问题。请分享你通常的祷告清单是什么呢？你通常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为什么事情祷告呢？跟你旁边的弟兄或姐妹分享一下。好，一起认识一下， come on。 你们祷告是为什么祷告？为什么？了解一下弟兄姐妹啊。最后十秒。好，差不多了，回来等一下还有机会分享的。在这个讲道中间，我会中间有一些时间，短的时间 来一些分享。发觉这个是非常的好，因为呢大家会想睡觉，所以呢聊一下也好的。为什么第一题我想要这样分享呢？因为我们祷告其实就是很显示我们的属灵观，或者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祷告的内容就显示了你的心中里面最渴望的是什么，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发觉我们的祷告的那个思想？我们会有感恩的事件，对不对？感谢上帝怎么样去祝福你，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还有很多的那个内容是在于祈求或代求，就是说求上帝做这个做那个。那其实我再分析一下里面的祷告内容啊，其实跟非信徒其实没有两样。非信徒在过年拜年的时候是说什么？祝你新年快乐，学业进步，怎么样？还有什么？生意兴隆，好吧？还有什么？身体健康，对不对？长命百岁等等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心中最大的、最深入的渴望。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或多或少，或者是占蛮大部分的，其实也是这样的内容，就表示了我们心中所爱的、心中最重要的，就是你想要求的东西。那跟大卫今天这个渴求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一同来念第一节吧。一二三，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啊。看到大卫了吗？大卫不是说新年快乐、生意兴隆的那些、身体健康那些啊？大卫说，我切切地寻求你，不是寻求你给他的一切的祝福。要留意大卫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知道吗？被追杀的时候。被谁追杀呢？被他自己的儿子亚沙农追杀。真的是在旷野里面要躲起来，很可怜，真的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真的是很渴望到了 回到的那个很安全、很安逸、很富裕的这个 一种的做王的这个生活。可是他最渴求的是上帝他自己。他渴望他的心切慕你。留意这个字啊，叫切切啊，在 ESV 说 earnestly， 这个切切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呢，其实可以有两方面都合理的。一方面就是时间上是很早 最首先的，所以呢有一些译本是翻译成为是清晨的时候或第一件事的时候就来寻求上帝。那有一些译本呢，在像 King James Version 呢就是这样，就是 early， 用这个 early 而不用 earnestly。 那还有呢，就是说到他的生命中最首先首位的就是要寻求上帝，所以两个翻译都是讲得通的。总之就是上帝在他心目中是最重要的位置，就是像我们刚刚唱诗歌的时候那样啊。可是他表现在他渴慕上帝，他的心切慕上帝，好像在干旱疲乏无水的地很想要喝水那样口渴的感觉。第二节我们一同来念，一二三。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献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说英文 ESE so 啊，就说 so 就是也可以说 thus， 就是说所以，或者因为所以有这样的关系，就跟之前的那一节是有关系的。他想到他是非常的渴慕上帝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想到的就是在圣所中曾如此的瞻仰你，就是他想到在自己安逸的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可以在圣殿里面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是多么的喜乐。他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跟上帝的能力，他非常的满足。第三节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你的慈爱 steadfast love 这个是个约里面的爱，这个是神特有的独有的那种特别的爱，无条件的爱，怜悯的爱等等都包括在内，比生命更好，比一切都更好。他现在在逃命吗？他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命吗？比生命都好，没有一件东西比上帝的爱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当他知道有上帝的爱的时候，他可以去真的是记得上帝的爱，看见他的荣耀的时候，他的嘴唇就有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要赞美上帝。第四节我们一同念，一二三。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谷水的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他继续他对这个上帝的赞美，就是还活着的时候他用他的整个生命来去赞美他，又举手的赞美他。不单单是醒悟这事的时候，他在床上的时候也要纪念，要纪念的时候就想到上帝，就想到是非常的饱足的。为什么用饱足这些语言呢？就是他尝到主恩的滋味，尝到上帝慈爱的滋味，非常满足。之前呢是渴想，是这个好像是很口渴，还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就很渴望了一个东西。可是呢，现在他在到第五节的时候，他纪念上帝的时候，他就感到上帝的同在，上帝跟他很亲近，他就觉得很满足，那个欲望得到满足了。渴望的时候，就是他很想上帝，可是没有得到上帝的一个好像临在啊同在很亲近的感觉，所以一直很渴望。可是到第五节他是非常的饱足，非常的满足，他的心就欢乐的嘴唇来去赞美上帝。所以到第五节的时候呢，就是得到满足，可以得到好像一顿盛宴那样了，可以吃饱了。第六节还继续啊，我们一同来读第七节，一二三。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他记得上帝怎么样去帮助他，他记得上帝的恩典怎么样的带领他。第八节，一二三。我的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索我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去。他的心紧紧地跟随着上帝，可是他对上帝很有信心，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会看顾他的一切的。那一些要害他的人，他们是往地底去，就是要被审判。第十节，一二三。他们必被刀尖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所以他继续的讲到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上帝是会审判罪恶的上帝，所以他知道上帝会审判的时候，他的心可能就比较能够容易平服了。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是在打仗的时候，那有一个地方一条村里面的一个女生，她全家都被这个敌军杀掉了。然后呢之后她怎么样可以去饶恕这些就是杀她全家的这军人呢？在这个之后她自己分享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她就是说 我想到上帝是一位审判的上帝，那些敌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不能够逃脱神审判的手。想到这样的时候，我知道我愿意把这个审判留给我的主，留给我的上帝，我自己不用再继续用心里面去审判那些人了。所以一个明白上帝是一位审判罪恶的上帝，执行公义的上帝，是绝对有助于我们能够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仇敌的。好像你去你的家里，如果是被抢劫了或者被打劫了，有贼进来了，如果是这个警察进来然后抓了那个贼，然后呢抓了去警察局，可是呢原来明天要审判这个贼的那个法官是一个出了名是不公义的法官，结果呢去审判的时候呢，这个法官就说我无罪释放你，你继续平平安安的走吧，那样子你就心里面觉得很不忿，你心里面就觉得我现在就要把这个贼抓进来，我现在 就要去审判他，我现在就要报仇，因为公义得不到伸张。可是如果这个法官是出了名的这个公义的法官，是一个这个会罚恶的这个法官的话，你就知道在他的手中他的罪是逃不到的，所以你不需要急着要去审判这个贼或者要去刑罚这个贼，因为公义会得到伸张，犯了罪的人会得到这个刑罚的，所以就比较可以去有一个平服的心。好，我们在背在这里啊。好，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些呢，是在大卫在被追杀的时候他的心路历程，他所表达的在这一篇诗篇里面是他对上帝的渴慕，头几节的圣经，然后这个渴慕得到很大的满足，这个是尤其是在第五节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些属灵的人他去渴慕上帝的时候，我们好像感觉跟他差很远，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有什么在拦阻我们去切切的渴求上帝，寻求上帝的同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早上 Benson 弟兄，你知道认识他 Benson 就是 COCM 的那个宣教士，以前是在我们路腾教会的，他今天来讲到的时候讲这个满足，讲这个喜乐，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他就引用了一本书叫 Inside Out 里面所说的话，里面说的话什么呢，其实大家很多这个基督教的书也会引用的，那就是说人的心像有一个无底的洞那样，这个无底的洞呢，我们一直要往东西塞进去塞进去塞进去，尝试去满足，可是不管你怎么样塞你都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的，那结果怎么样，你还是不满足。那 Benson 就提出了四个字，我不知道是他自己做的还是说从别的地方看来的，那我们人是怎么样回应呢，我们人就不断地尝试要满足自己嘛，可是其实不满足，那我们只能告诉自己其实我是满足的，其实我喜乐的，其实我够了。他用这个四个字我们常听的就苦中作乐，我觉得这四个字很好，苦中作乐。我们是不是大部分的时间作为一个基督徒知道有无限的喜乐，可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喜乐，而是苦中作乐，一直在告诉自己我要满足，我不要贪心，我就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好了，这样我就不需要太多东西了，其实心里面是在苦中作乐。那今天我们看见大卫他不是在苦中作乐，因为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一些的看法改变说服自己那样子告诉自己要满足，而是他把他的喜乐的源头对向于这位唯一能够满足他的上帝，就是他首先是渴慕这一位上帝。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像大卫那么渴慕呢？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影响着我们对上帝的食欲。什么东西会影响着你对上帝的食欲呢？就比如说你孩子如果是你孩子如果是要吃饭之前吃个这个蛋糕，对不对？吃了蛋糕就会影响他对正餐的食欲了，对不对？因为他好像吃了一些可能填饱，暂时填饱到肚子的东西，暂时能够给他一些快乐的东西。那我们其实也是这样，我们的蛋糕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去影响我们渴慕这位上帝了？我们渴慕的是现在的安逸，对不对？ 我们渴慕的是好的天气，可以去好的地方去旅游，心里面永远都是被这些东西它去占据着我们的心，或者是地上的一些的成就，地上的一些认可等等，这一些东西都占据了我们的心，这一些就是我们的蛋糕，使我们好像觉得吃饱了一点，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营养吃进去，影响着我们切切的渴慕上帝，以上帝来为我们喜乐的泉源。我们还有读了一些我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好了，同一个道理哈，类似的道理，就是从 C.S. Lewis 而来的。那 C.S. Lewis 写了很多的东西，那其中一点他有一个很好的洞见，他是说我们的问题并不是在于我们的欲望太大，你可能以为你的问题，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对这个金钱，对这个权力，对这个诱惑的那个欲望太大，以至于我们不能够与上帝亲近。不是，他说我们人类的问题不是欲望太大，而是欲望太小。为什么呢？因为好像一个小孩子那样，他在这个 草边，他在路边就玩这个 有水啊，玩泥土啊，那样子就觉得这个很好玩，很好玩，很好玩，很刺激那样。他没有想象到，没有办法想象到，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去到一个海边那个度假的那个酒店里面，过一个 holiday 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因为他没有看到。他现在目前就只要被那些泥土那些水啊这些东西就已经很满足了，因为他没有看见有更好的更大的喜乐。那我们人的状态就是这样，我们看见目前的所看到的金钱，看到成就，看到名利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好了，我们的欲望不是太大，我们欲望其实是太小，我们应当有更大的欲望，这个欲望就是上帝他自己来满足你，他是活水的泉源，我们被造是为了要尽心尽意尽我们的力量去爱这位上帝，让他来完全的满足我们。像诗人大卫在诗篇十六篇说什么，在你的面前有永恒的喜乐，在你的右边是有永恒完美完全的无限的喜乐。我们的欲望要更大，因为我们被造原是为此。可是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又会听过一些的属灵的伟人有一些的见证，我就听过有一个是这样的，一些清教徒，他是这样，他祷告，他说我今天经历上帝了，我经历上帝很喜乐，太大的喜乐了，那个喜乐大到我没有办法去忍受，我要求主说，主啊，求你停手吧，你不要再让我经历那么大的喜乐了，我受不了了，你住手吧。我们看见这些属灵的伟人很大的经历上帝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自己怎么着，我好像一丁点都没有，我很想要有，可是好像都没有。那甚至你会感到枯燥的时候，甚至你感到上帝啊，你为什么不与我同在，上帝啊，你为什么离我好像很远的，让我没有感觉到你跟我同在的感觉啊。可是我要安慰大家的就是，其实你感到不安，你感到上帝离你很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这个就代表上帝正在你身边。因为如果上帝不在你身边，不在你里面动工，不与你同在的话，其实上帝离你远不远跟你没有关系，你也不会觉得不安，你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感觉。那所以呢，有一个牧者就说过一句名言，他说 The feeling of his absence is the evidence of his presence. The feeling of his absence, 感觉到他的缺席就是他与我们同在的证据。因为他与你同在，在你的心中动工，他重生了你，给你有新的生命，给你有新的渴望，所以你今天才会渴望上帝的同在，所以你才会觉得上帝与你很远的时候，你觉得不安，你觉得不舒服，你觉得渴，你觉得像大卫那样，我饥渴。所以我要安慰大家，如果你还觉得上帝离你远，你还觉得这样是不好不舒服，你很渴望亲近上帝的话，感谢主，上帝的灵在你身上动工。 The feeling of his absence is the evidence of his presence. 他在你里面工作，他与你同在，他呼求你，他呼唤你，要你去寻求他，抓住他，去经历他。有时候你要去抓住上帝，祷告经历不到他特别大的感觉没关系， 你继续的去抓住他，继续的呼求啊，主啊，你是我唯一的救主，我离了你就不能做什么，我渴求你，我要你，我要你与我同在，我要经历你的主啊，我要思想你的慈爱，让我感觉到，让我经历到你丰盛的慈爱吧。你紧紧的呼求抓住上帝，我相信你坚持上帝透过他的灵，按照他的时间，他的计划会使你可以经历到的，是可以经历的。可是我们不用太急，也不用灰心，你知道你有这样的渴望的时候，就是上帝要 在你身上动工，与你同在。还有一些属灵的伟人，或者是一些天主教的这些所谓的圣徒，他们其实也感到自己很缺乏，他求告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的不信，主啊，求你帮助我信的不足，这类的祷告。所以属灵的伟人，你越是有属灵的人，所谓越对上帝的关系有很深的人，其实就越感到到自己的不足。所以当我们感到自己不足的时候，不用担心，放心，上帝的灵在你身上工作，你才会渴望上帝，你才会感到不足，所以是好的迹象。我们要尽力上帝，这个呢就是叫做 God's attribute， 就是上帝的属性。当我们讲到要尽力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想到的是经历上帝的大能，经历上帝的作为，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上帝呢？感觉是如何的呢？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了解一下，你们以前有没有感受过上帝的同在，有感受过上帝的缺席吗？分享一下感觉是如何的，是怎么样，上帝同在到底是怎么样，上帝不同在的时候又是怎么样，感觉是如何，试试看，聊一下，聊聊一下，聊一下，一分钟啊，争取时间。到底上帝的同在是怎么样的呢？心里面热热的吗？大家看来都很有感觉哦。好，最后十秒钟，最后十秒钟。回来了，大家都很有感觉，对不对？为什么聊到感觉呢？因为经文常常都会用一些我们五官的一些的语言，就是看见、闻到、听见、品尝到跟碰见、触摸得到，这个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一些的字眼呢，要常常主恩的滋味，对不对？用滋味这个字 taste。来去形容跟上帝的一些的一些的经历等等啊，听上帝的声音，我们要看啊，看啊，好像是看见一个真的是实体的东西，是那样，用这样的五官的语言来形容我们跟上帝的这个经验。 好像这一句话，1:9-18，我们一同来念，1、2、3，求你打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啊！看啊，是什么？看律法，律法是什么？圣经里面的话，对不对？看它里面，它话语里面的奇妙啊，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奇妙，用品尝主恩的滋味啊！这个是蜂蜜啊，所以不单单是一个头脑的一个知识，一个知道这个是甜的啊，而是真的是品尝得到。好像有人告诉你这个蜂蜜是很甜甜的，可是跟你真的是去尝到这个蜂蜜是甜的，吃过吞进去体验过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要真的是体验一下主恩典的滋味，他丰盛的慈爱是怎么样的。当我们体验得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很喜悦的在神的爱中，就是说很满足，主啊，我是你的儿女，你爱我，我经历到你的爱，我就很满足了，我可以以你为乐，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你品尝得到的时候呢，你就会可以有力量，你就感到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你有上帝的爱，你经历过，你不单单是头脑知道他爱你，而是你经历到他的爱，你就会有力量了。那有力量的时候怎么样呢？可以帮助你在那个忧虑的时候啊，害怕的时候啊，当你如果经历到上帝的爱，体验到品尝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你就可以心里面是有平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心里面会有低潮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会感到受伤的时候。那我现在牧会是第13年了，那我自己会常常有弟兄姐妹会对我提出的一些提醒或一些的批评啊等等啊，那么多年来我以为都自己都习惯了这些的所谓的批评，那尤其是对我的做法啊，怎么样去对人的态度啊，或者是沟通的讲的话啊等等，这些我感到是外在的东西，我不会觉得受伤的。你跟我批评的话，我觉得是用一个成长的心态来去回应你啊，你给我这样的意见可以使我做得好一点。可是有时候那些批评就不单单是那么外在的，是会批评到你的心，你是一个没有心的牧者，你是一个侍奉的动机很有问题啊，这样的，这个不好见证啊，就这样。那类似这样的话的时候，那我以为自己可以用成长心态的去面对，其实我感到的是受伤。那当我受伤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经验到上帝的慈爱。那经验到上帝的慈爱，有时候这个太抽象了。用经文，我们一同来念好吧，1、2、3。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读一些经文啊，这一些类似这样的经文，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不代表要审判那些批评我的人啊，而是他会帮助我，他现在控制所有的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跟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这个就是把万物和他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在他的慈爱之中，他为了我的好处，为我的益处，为我的成圣，为了我生命的美丽，使万事互相效力，赐给我，使我可以得到益处啊，他是帮助我们的。这个时候我就会经历到一点点上帝的慈爱，他是我的父神，他非常的爱我。什么使我可以使我满足呢？就不再是可以在弟兄姐妹面前可以有一个所谓的好的形象，所谓的有一个好心智的一个牧者啊，这些东西变得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做一个很幸福的小孩，做他的儿子就够了。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都赐下给我了，甚至把万有都一切赐给我，使我可以得到好处，使我可以成圣，可使我可以得到真正属灵的益处，使我可以成长，实在是太美妙了，太有智慧了。虽然是外在的可能很多负面的因素还在啊，可是至少我心里那个时候感到一些的安慰，感到经历到基督的爱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就感到基督的爱，那我就默想他的爱。当我默想的时候，就感到被医治，就感到有力量，就感到有平安，就感到我是可以面对一切的，不是靠我的能力，我有上帝的爱在我的身上，我经验得到 是好的，比生命更好，像大卫那样啊。这个是慈爱，或者是那个坚定的爱，叫 loving kindness。也就是说，在诗篇里面，常常用爱或慈爱的时候，这个的希伯来文 cassette。这个呢，希伯来文呢，是要表达一个观念，就是神守约的爱。这个守约的爱包括什么样观念呢？包括 loving kindness 恩慈哈，包括 mercy 怜悯，包括 goodness 良善，包括 favor 恩惠，包括 steadfast love 是这个坚定的爱，包括 loyalty 是忠心信实的爱。这些观念都包括在这个慈爱这个词里面。那还有呢，我们还要记得大卫用这些字的时候啊，讲到上帝的这个慈爱的时候，或守约的爱的时候，大卫是了解上帝是怎么样跟人立约的。他会明白他是跟他的祖宗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怎么样。亚伯拉罕这个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啊，要成为亚伯拉罕的上帝，然后亚伯拉罕要属于这位耶和华的时候啊，他立约的时候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是要亚伯拉罕把动物啊，有牛有羊等等啊，这些切一半，对不对？记不记得这个经文？切一半放在两旁，放在两旁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说当时以前远古这个近东文化立约的时候呢，就是要把这个动物切开放在两旁，就是要签约的两个人要达成一个好像一个协议那么样，大家都要守这个约，我们是要被约这个约捆绑的，就代表了我们要守这个约的所有的条款啊。如果不是的话，这走过去就要说明说，如果我们不守这个约的话，我们的结果，我们的后果就会像这些动物那样被分尸两边那样子，就是那么的严重啊，就是那么的认真的说我要守这个约。这个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要做的。可是他不要亚伯拉罕去走过，他使他睡着了。那谁要走过呢？就是上帝他自己，借着这个火炉啊，或者这个冒焰的火窑，还有这个烧着的这个火把，就象征着上帝的同在，就走过着这个动物，说明的是什么？说明是上帝他自己要去满足这个约里面的一切的要求。如果上帝不守约的话，对亚伯拉罕，他情愿自己付上这个生命被分尸的代价，是那么的认真，那么的充满着无条件的爱，甚至是反条件的爱。所谓的反条件，就是我不要亚伯拉罕你达到这个条件，我自己来满足这个约的条件，来使这个约可以成就。因为你们人是信不过的，你们人是不忠的，你是会拜偶像的，你是会离开我的。可是上帝他就是要满足这个约的一切的要求。这个就代表了上帝的守约的丰盛的坚定的慈爱。所以当我们默想他的爱的时候，我们想到大卫，他一定也想到上帝是怎么样的守约的爱。他想到这个慈爱的时候，他说比生命更好，比他自己的命，也就是说比一切都要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好，再来啊，一分钟分享你对默想的理解，以及怎么样去练习默想。你现在，我刚刚提过这个默想神的爱这个词，我没有详细的解释啊。OK， 你们按照你的理解，什么是默想？什么是默想？我是怎么样去默想？尝试一下。不懂的话，问一下旁边的弟兄姐妹，可能他懂。可能他懂。对对对。什么叫默想？ 不懂没有关系，你可以问问看旁边的弟兄姐妹，他可能懂的。或是现在这个属实的这种的商业机构也在做默想，对。或者是你去买书的时候，就 Amazon 里面其实也蛮多 meditation 的东西，就是很畅销的东西。好，差不多，回来啊，回来啊。当我之前准备另外一篇讲章，也分享过默想这一点的时候了，我就要去找一个 PowerPoint， 找一张图嘛，对不对？我找到什么的 meditation 是这样，打坐的一个图。那我们 Christian 的就不是打坐，就不是所谓的冥想，或者是你 Google Translate 它的 Translate 是冥想。那冥想就是想到一些鬼魂的东西嘛，就是你第一个印象就是，或者是你想到的就是让自己完全的放空，空白的那样子，叫做默想。那其实这一个也是我觉得对圣经并没有提倡这样的一个默想，因为圣经不想要我们空白的这样子，因为空白的时候可能就魔鬼的这个思想就可能会进来了，你就会受试探了等等哈。那我们是要充满我们的思想啊，不要给它空白。用什么来充满呢？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充满。所以默想一定是要连接到圣经，一定要连接到上帝的话语，或者你对上帝一些合乎圣经的一些的思想来去充满你的脑海。OK，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默想。那默想呢，可以根据一节经文，也可以根据一段经文里面的一些的观念，也可以根据的一些的诗歌。总之就是要去合乎圣经的理解。那你要明白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啊？你要默想，或者是你默想是神的属性也是可以。他是一位荣耀的上帝，他一位爱的上帝。刚刚我们讲到的是那个是默想上帝的慈爱嘛？那慈爱我们想到上帝怎么样去守约，他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他自己付上一切的代价。我们知道以前的这些约啊，或者是律法，指向于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是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他是反条件的爱我们，自己满足了要赦免我们的条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自己不单单是分尸，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等等。我们想到这样的爱的时候，那我们要慢慢的啊，不要说啊，头脑说啊，上帝爱我，上帝爱我，算了，做其他事情。然后要去慢慢的使他从头脑的一些的思想变成化成你生命里面或心灵里面的一个部分了，使你真的是感到上帝的爱，使你真的可以经历到上帝的爱。那这个是一个方向了。另外一个方向，默想上帝的慈爱，就是默想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有没有听过一首诗歌叫《成为我意象》？就是 Be Thou My Vision， 是吧？就是说我们有的意象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最渴望的是面对面见他，我们渴望的是反映着他的荣耀。那他的荣耀到底是怎么样？他的荣耀就是其实就是他的属性。他的属性是怎么样啊？有很多了，有属灵的果子啊等等啊。那可以了，你可以在也可以会用上帝的爱，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篇章讲到爱的这一方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你可以默想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有完美的爱。那你首先要会背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那个，会不会背啊？会不会一点啊？会不会啊？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对不对？又有恩慈，还有呢？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还有呢？没有了。不计算人的恶，对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对，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爱是永不止息，对啊。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完全背得到啊，可是大家一起来去提醒的时候就很好。那我们想到这些基督的属性的时候，我们默想耶稣，你是这么的完美的爱，恒久忍耐我的耶稣基督。那我要慢慢的把他这个思想沉淀进去。你是没有嫉妒，你是没有求自己的益处，你是不计算人的恶。当我们慢慢把它沉淀进去的时候呢，你心里面会有两个感觉。一个感觉就是你渴望你的生命像这位耶稣基督，因为他拯救了你的，他是那么好的基督，那么好的救主啊，他爱你，你想要他像成为他那样，这个一方面的感觉。 可是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感觉，就是你看到自己的不足，因为你正在跟这位耶稣很近距离的比较，他是恒久忍耐，你再看一看自己完全没有忍耐，你就会感到自己是很亏欠或者是很不足。这个时候你不要害怕，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害怕，就不敢默想上帝完美的属性，要远离上帝才会感到安心。这个是没有福音的信徒，对不对？有些就是这个福音的这个思想没有在这个信徒中成为中心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不喜欢提到罪，不喜欢悔改，不喜欢这个提到要认罪等等，因为很大件事，很严重啊，对不对？要我悔改，我就是要自己审判自己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有福音的话，你知道你神耶稣基督是无条件爱你，接纳了你，他已经为你一切的罪付上代价的话，那其实你看到不足的时候，你就可以有甘甜，感谢耶稣你为我死了，感谢耶稣你为我受了所有的审判，我现在不用害怕，我可以承认我没有，求主帮助我，求主改变我，求主使我像你多一点，你就会有这种甘甜的吸引到你的救主那里，那你的生命就会因此而成长。所以这个默想的练习就是要慢慢使上帝的爱，他所做的一切啊，十字架的爱啊，还有他的属性，慢慢的读到你的心里面去，让你不单单的是在停留在头几节的渴慕的阶段，而是真的是可以尝到他的甘甜，尝到这个满足的这个体会啊。可是没有没关系，渴慕本身也是很好的，你知道。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作者，我看听到的，我觉得也很有用的，就是啊，我们没有真的是很超自然的经历到这种很大的这种被他爱的爱的淹没的这种的经历啊。可是没有关系，你有渴慕的话也是很好。你单单是渴慕这个上帝完美的爱，渴慕上帝本身，就已经好过一世界一切的欲望得到满足了。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你单单是渴慕这位上帝，你还没有经历到那一种的超自然的晴天霹雳式的爱，已经好过于地上一切的荣华富贵得到满足。这个就是新生命，新的心有的渴望，有这个渴望就已经是很好了。可是不单单是这样，你要继续追求下去，你要得到他的爱的满足，所以要默想。那还有呢，有四个步骤，有四个步骤我们可以默想上帝的爱的，我觉得是一个也是很有用啊。听着看着，第一就是你要说你坚定的爱啊，不说，第一你要先列出你担心的事情，你要先列出你担心的事情。比如说你担心的是什么？你担心的是工党加税，对不对？你要列出来啊，工党加税。然后呢，第二担心政府查税，这之类的哈 ，OK。然后呢，你要说你坚定的慈爱比省下税更好，你坚定的慈爱比身体健康更好，你坚定的慈爱比老公做家事更好，你坚定的慈爱比太太很顺服你、很温柔的对你这样更好 ，OK。所以就你列出你担心或者心中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你得不到你很忧虑没有的事情啊 ，OK， 你就把它列出来，然后就说这一句：你坚定的慈爱比这一切都更好，比生命更好。好，第二步呢，就是说你坚定的慈爱，我已经过了，比那个更好。然后第三步就是，如果我拥有他的爱，我为什么还要抱怨呢？就这个是反问了，如果我真的是有上帝的爱，经历到上帝的爱是那么的甘甜，比我的生命都更好的时候，我为什么还是有这个抱怨的感觉呢？还是好像没有办法去释怀啊，没有办法去除掉这一切的苦毒啊等等哈。这个反问的过程又让你又想到上帝的完美的慈爱，又想到他完美的属性等等，你又再一次亲近他，那个时候你就会减低了你的抱怨。还有第四步，最后呢，就是你会自然的反应，就是要赞美你的上帝，因为你真的尝到他的慈爱是比生命把一切都更好，所以你就会赞美上帝。我们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跳过了头几步，一跳我要赞美上帝，一苦的时候，一受伤的时候，我又担心忧虑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忧虑的。耶稣这个保罗说不要忧虑啊，要喜乐，要常常喜乐。所以呢，就没有经历过起前面的过程之后，你就直接跳到我要赞美上帝，哈利路亚那样子，其实就是一个很精神分裂的一个感觉的，对吧？你里面还是感到受伤，感到没有被安慰，没有经历到上帝的慈爱等等啊。 那慢慢来去经历，去默想上帝的慈爱，真的是默想到一个地步比生命更好的时候，你就会自然的，你就由心而发的，由衷的来去赞美上帝。最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来归纳整个这个来总结这个观念，就是你听过这个西敏要你问答说，人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吗？或是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啊？就是答案是什么？荣耀上帝，还有怎么享永远的享受他。这个荣耀上帝跟永远的享受他哈，我们好像可能会把它分开两个东西来去理解。荣耀上帝，对不对？知道。然后永远享受他，就是爱他，享受他的爱嘛，对不对哈？那 John Piper 常常就指出这一点，他说这个不应该分开来理解，他应该是改写这句话，应该是说是要荣耀上帝，是透过享受上帝来荣耀上帝。那这两个不是分开对立的东西，而是透过我们。透过我们爱上帝，透过我们以上帝为乐，透过我们享受这位那么好充满慈爱的上帝来去荣耀他。因为你不享受这位上帝的时候，其实你在荣耀他吗？你做一切其实你并没有真的享受上帝的慈爱，你并不是真的爱慕上帝啊！你做一切的牺牲其实都并没有真正的在荣耀这位上帝。好，我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一段的时候来去思想你的慈爱，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渴慕你，怎么样去来去让你的慈爱化成我们心里面可以体验的一个属灵的现实。主啊，就求你使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蛋糕是什么，有什么东西是拦阻了阻碍的我们可以真的是享受你渴慕你。主啊，求你的灵带领我们在切切的渴慕你，从早晨的时候就来跟你祷告，就来慢慢的去默想你的慈爱，就来让你的话你的圣经的话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默想你的慈爱，让我们记得你是一位守约的上帝，记得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让我们可以记得你是一位怎么样去完美的爱我们的那位主耶稣基督，让你成为我们的意象。主啊，教导我们，使我们不要被生命的其他的事情所阻碍了我们对你的爱，我们对你的享受，让我们透过享受你来荣耀你。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
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
我应当单单相负于你。
水那样，天天寻求你，亲近你。愿你的慈爱成为我们的满足，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每月背诵金句，在罗马书12:9-10，我们先读一次，然后尝试背一下哈。好，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好，9-10，如果能背的话就闭上眼睛，不能背的话就看着哈。OK，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罗马书12:9-10。OK，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颂，然后请邓牧师为我们祝福。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好，我们再次很谢谢邓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分享。那我们在家事报告之前，也要来欢迎今天好像有一些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有一位是Nico 的妈妈，我们欢迎她，我们欢迎她。然后另外是不是后面还有新朋友吗？还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吗？来过哈，然后那个很久不见的 Helen 啊。好像好一阵子不见，好欢迎啊！这边有来过吗？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好，好，那我们就很快今天的家事报告。